佛陀传第十章底缘经舍。我们从世尊的诞生开始，到出家成道传道，从在鹿野苑的最初说法，又由那时再向王舍城进入王舍城，得到很多的又年轻又优秀的随从的事，循序的叙述记载。可是现在我却不得不在这里停下来，因为我已经到了不能再去循序的按照他的连续去找出这位大师伟大的人间教化的地方了。世尊的传道生涯是45年之久，他几乎达半个世纪。世间被称为教祖的人有这样长的传道生活是我们所不能知道的，而且世尊在这样长的教化说法之间，于他的教法之中并没有显示任何基本的变化。不但如此，关于他的说法态度和语调在传道的时期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他经常恬静的而且恳切的说，他所说的都经常保持不动的道理与整然的表现。关于这一点，世尊的传道生涯与耶稣基督有很不同的对照。耶稣的传道活动算他的年月据想是不少于一年，未满3年，他叫世尊的是非常之短。虽然这样，于其中关于他的教授内容，关于他的说教态度与语调却存在着激烈的变化。他好像由平静的和缓的调子次第高潮而突然转变为能搅动人们心情的急调的交响乐那样。比起世尊很长的传道生涯，可以说好像有如一天的样子，简短的耶稣的活动却有很大的变化。在世尊很长的传道却几乎没有可说的变化，所以耶稣于去年的话语与今年的话语可以有辨别，而世尊于10年前的说法与10年后却没有区别。某经讲出他成道后不久的说法，又某经却在那里讲已经年老的世尊姿容的浮雕，又与某经却传出我的背痛的健康已经衰颓的这个世尊的话语，使读者伤心。我们从那些虽然多少能够窥见在那里所说的教法的年月，或者与某经可以知道毗卢婆陀上君临在摩揭陀国，又与某经可以知道那已经是阿舍世王替在他的父亲统治这个治国的时代，根据那些多少可以想定是什么时候，还有多数的经很明了地记载他所说的处所，所说的对机，而且也说明他所说的因缘，据这些也能多少得到所说的时期。虽然这样，我却觉得将多数的说法按照编年史的顺序叙述的想法应该要锻炼，因为如果想将这种想法实行的话，恐怕会有很多的间隙，必须要用空想和推断将它填满。又有很多的说法不得不因为它的时期不明而将它删除，为什么呢？那要归于它的传道时期无比的长，而且以不动的原理和整然的表现为基础，不显示任何的基本变化。于是我想尽可能地排除空想与传说，而用可靠确实的资料去接近世尊的本来姿态。我们所能寻求追求的世尊的传道教化，要限于鹿野苑的传道开始后的几个月的教化活动，以及入灭烧前的几个月进行的教化。关于那一点，我们不能不觉得那部阿含经的编辑者们工作是很有良心的。阿含诸经被整理成这样的形式，是在世尊入灭几百年以后，于汉译与蓝传据推定也是各个不同的部派译出后，于中国的现行被毁坏的部分也有。虽然这样，于那里企图将那些经按照连带顺序编列的尝试却连一次也没有。在某些部分 长阿含经或长部经典所记录的只是长经而已，又与某些部分中阿含经或中部经典所记录的只是中长度的经，又与某部分杂阿含经或相应部经典所分类记录的是很多的适合于它的内容的短经典，又与某部分增一阿含经或增支经典是按照名数的分类。虽然如此，编年实体的编辑企图却连一次也没有计划。他的意思我们不要忘记将它汲取，我们现在想作为比较确实的资料以接近世尊的真正教示，是像已经说过的那样，唯有利用这些阿含部的经典而已。那么对于想要循序地按照年次追求这位大师的传道教化，不得不要求我们要描述这位大师的言行真相，另外还有什么别的地方没有？对于那个唯有那杂阿含经与南传为相应部经典所教示的道而已，在那里像已经说过的那样，有因它的内容而分类的很多经典，比如世尊常常教示人们要观察人间存在的方式，有时将它简略的说，有时详细的说，又有时为抱病的比丘说，又有时为即将向边境出发旅行的比丘说，作为他们送行的话语，或者站立在大河的岸边，手指着漂流在河流上的泡沫而来说它，或者抓着一片土放在指甲上用比喻说它的时候也有。而杂阿含经和相应部经典将那些全部记录在一处而传给我们，比如世尊又将一切的存在方式作为缘起性的将它把握，以种种的表现将它讲说，有时就它本身的正觉成就体验将它讲说，又有时对于弟子的比丘们就以说过的缘起教说质问他们的也有，又有时以灯油和大树和芦捆为比喻说明它也有，那些的全部相应部经典或杂含经也将它全部记录在一处以示我们。那些记录的主题除这位大师所教示的体系的主要原理以外，还有释简的诸项目，有以地点为主题场合，以主要的弟子人名为主题场合的也有，还有以天神恶魔比喻的项目而被选为主题场合的，杂含经和相应部经典的编辑者用那样的种种主题将记载这位大师的言行的很多经典分类记录，因此蓝传称他为相应部，汉译叫他杂阿含。杂不是杂集的意思，宁肯说是杂碎细小的意思，他的编辑方式所集的彻底的是等类相应，是次第编串的，所以也应该将它相应，所以必须终止用编年史来记述这位大师的传道教法的想法，那是因为按照年次来追求这位大师的言行已经是不可能的了，而且反过来想，要描写那45年间的长久的传道活动，对于那没有变化的平静整齐和恳切所贯穿的这位大师的言行，与其用年次描写，不如用这种方法更加适合。而对于那种尝试能供给最可信赖的资料的，也就是杂含和相应部经典的诸经与蓝传增支部经典和小部经典中的经籍和法句经一起，都是属于应招应该参照的。其中相应部经典的诸经使读他的人意义的有如与活生生的世尊直接接触的感觉，且说那些经典像人们所熟悉的那样以如是我闻我所听到的是这样做他的开头，其次是一时佛在而明示他的地点，关于这些场所其中与我们耳朵最熟悉的是那底缘精舍，更确切的说是舍未成底数给孤独缘精舍，因为那些经典的大半是在这个底缘精舍所说，那么那个底缘精舍是怎么样的地方，又因怎么样的因缘才建立这个精舍， 在要依据那些经典式可能范围内描出世尊活生生的话语与行动之前，首先想就他所常住的、说教最多的那个底缘精舍说一说他的因缘与情景。那也不外是想把这位大师的言行尽可能的以活生生的姿态去把握它。那是从世尊在王舍城开始传道活动起，经过一些时候的事了。住在距离这个都城很远的西北居萨罗国国都舍卫城内，有一个叫须达多的富有商人。他因商务来到这个都城，他每一次来到这个都城时，习惯以妹妹所嫁长者之家为他的宿处。今日经过长时间以后，富有访问那个妹婿的长者之家时，觉得今日与往常情形完全不同。以前都是飞跑着出来喜欢的、欢迎他的这位长者，今日不知怎的，却在频频的指挥着钦差们忙得团团转，很久都不出来。须达多有些不服气。过了会儿与长者相见，他心里依然不高兴。哥哥，你以前对于我的访问都是不顾一切的欢迎我，可是今天却指挥着钦差们非常忙碌的样子，到底今天你是不是娶太太，还是要招待国王啊？对于这带刺的话语，那个长者笑着回答说：“不是娶太太，也不是招待国王，有比他更可喜的事，因为我明天要招待佛陀和他的弟子们。”须达多随即改容说。你刚才说要招待佛陀，
是的，
佛陀据说要听他的名字就已经不很容易，现在有那样尊贵的圣者出现的话，我也想去膜拜他。那个圣者在什么地方出现呢？
于是那个长者告诉他，佛陀在这个都城郊外的竹林园，那里是这个国王捐献给佛陀的园林，又告诉他。他在那个园林中盖了很多的房屋，捐献给佛陀。有一天早上，这个长者访问竹林，在远还没有房屋的竹林中，比丘们睡于树下或洞窟或草堆上。师父早晨起身，在整顿威仪。长者看到他们的样子，心里觉得清静，觉得喜欢。出家的比丘们的生活以行云流水的生活为目标，虽住于树下，坐于石上，却一点也不觉痛苦。住在洞窟，睡在草堆，依然保持着俨然的威仪。现在，这位大师的比丘们将这种出家比丘的生活目标予以很好的实现，这些事使他自然的觉得佩服，越佩服就越产生尊敬。越是他对于让比丘们在树下和石上生活，越感觉对不住。假如我能为你们建造房屋的话，你们肯不肯住呢？长者暗中向一个比丘请教。他回答说，大师对于那种事尚未允许过。那么能否得到允许，请问一问世尊好吗？比丘被长者的热心话语所打动，将这事报告世尊。可是意外的，师尊却说在一定限制下可以为比丘建造房屋。于是那位长者很高兴的、荣耀的开始在这个园林中建造60栋房屋。房屋已经落成，明天要请师尊和他的弟子们接受房屋的捐赠。
哥哥，那样的圣者会出现的话，我要前去膜拜他。可是师尊和他的弟子们过着规律严整的生活，今天已经没有膜拜那个佛陀的时间，明天一早去好吗？经典的话语记载说，那夜已经就寝的须达多，因为一心想膜拜佛陀，等不及天晓，在夜半醒了3次。第二天一早，须达多出王舍城的都门，向他所听来的世尊住处竹林园走去。从那时起，到他与世尊面晤为止的经典的描写，讽世之色好像太浓了一点。记载说，当他要出都门时，非人间的人为他开门，
让他过去。记载说，从都门到园林途中，天地突然转变为回鸣，他觉得害怕，不敢再往前走，想回去。记载说，那时在空中那边有鼓励他的声音，居士进不要退，进当有利益。可是如果将那些描写当作守法客观的描写，头一次要膜拜佛陀的心境也是可以理解的。无论如何，因为欢喜和紧张使他的心跳，在走进那个园林的他没有想到，却有人从丛林那一边出声叫他，他就是在做早上散步的世尊本人。一知道那就是佛陀本人时，像恐怖那样的紧张犹如雾那样的消散，唯有欢喜充满着他的心而已。世尊昨夜可安睡？在走近前膜拜世尊的脚时，从他的嘴里自然而然地发出这种亲热话语，那是世尊回答他的话语，经典用接这样的记载：如能远离贪婪，使心清净无污秽的话，已经得到悟道的人在任何地方都能够安眠。因为能断去一切执着，调伏烦恼，所以心得到寂静，能睡得又静又安。可是那是世尊实际的话语，一定是很坦率，更为亲热和深湛。对呀，睡得很好啊，睡得很清净很安稳，能使心清，能使心静，任何时候都睡得很安。我以为一定是那样坦率的不分彼此的话语，一见如故的毫无拘束的对坐。于是世尊将适合于这个富商的循着次第为他说法，布施、持戒、升天之法、欲乐的祸害、出离的功德等。而到了说苦集灭道的四个真理时，他那像白布清白的心立刻被染上正法的颜色，于该座上的他即得到能观看真理的没有污垢的眼睛，并请准他为优婆塞。据经典所说，也同样是像网恋那样在家入信过程。不过从那个时候起不久，这个富商所作所为给世尊和他的弟子们的教化活动带来了很大的转变。世尊，愿你和比丘们在舍卫城度过今年的雨期安居。对于他的要求，世尊附以一个条件，很高兴将他接受。须达多，可以，不过要知道如来所要的是空屋子。这个富商想仿照王舍城长者的样子，有意在舍卫城为这位大师和弟子们建造精舍。建造精舍的事被允许，可是他必须是彻底的、朴素的，绝不可以豪华的。那些事世尊以如来所要的是空屋子，可不要忘记，再三让他注意。无论如何，容纳这个要求对于世尊是给他的传道教化活动带来了又一个很大的转机。以前的教化活动舞台是以婆罗那郊外的鹿野苑与王舍城郊外的竹林园的两个地方为中心，而只在于将该两点结合线上，对于恒河河流以北还没有印上传道的一步。在那里有以比舍离之都为中心而夸耀它的繁荣的跋舍联邦的诸种族，于它的西北有以舍卫城为都的摩揭陀和与它竞争繁荣的居萨罗王国存在着，还有隶属于它的故国四家族人们之间也没有将已经成为佛陀的它的教化带到那里。可是现在如来在舍卫城实行即将来临的雨期安居的话，佛陀的足迹就可以初次印在恒河河流之北，而造成他的狮子吼在到达大雪山、喜马拉雅、拦路的机缘。从王舍城到舍卫城的路途要在巴达利佛多北渡恒河河流，经比舍离之都北进到居舍那，从那里转西才能到舍卫城。 须达多是信用为主的商人，在途中的村镇拥有很多知己朋友。他在王舍城将事情办完后，心中充满了欢喜，在赶回舍卫城途中对众人说，请你们营造增援，建立精舍，准备布施。佛陀已经出现在这个世间，现在容纳我的要求，正在从这条路来。听他这样说，准备好欢迎这位大师的人不少，法缘便是这样，在还没有见到师尊姿容以前，就被劫于恒河河北。回到舍卫城后，那个府城立即巡视郊外，物色建造精舍的土地，清静又距离市区不远的地点，能十足充满那种条件的土地，而为他所选中的是叫做底陀的王子所有的园林。可是他访问那个王子说要受让那块土地时，王子断然拒绝。王子，不是用于别的，是要营造增援的，所以一定要将它卖给我。长者，你怎么这样说？我不能卖，假使你用黄金铺那块土地，我也不卖。两个人要卖要买不卖，争论到最后，终于将事情的裁定拿到该国大臣那里，将两个人的话详细听完后，大臣裁定说，凡是交易的人一旦说出价钱，必须要买。而王子已经将价钱说出，说是要用黄金铺在那块土地，所以王子必须以那个价钱将土地卖给他。不久，须达多将黄金用车子运去，开始用它铺在底陀王子的园林地上。可是在最初所运的黄金所铺土地的高广度还不能使他满意，运更多的黄金来，我必须将这块土地全部铺满。运黄金的车子即从后面相继而来，看见这种情形的底陀王子的确很惊讶，被他打动了心胸。长者，请你留一部分土地给我，我也想将它对于你所崇敬的人做布施。他的要求长者很高兴地接受，因为他觉得在这位贤明的王子心中，对于世尊教法的信的灯火也已经开始点燃，所以使他非常高兴。不久，在园林中精舍被建立起来，讲堂被建立起来，疗房、浴间、厕所、亭子被建立起来，金行堂被建立起来，给王子留下的土地由王子建造山门，它的规模与景观到今世纪才被发掘前迹。也可以想见，当时的人们叫这个精舍叫底陀林给孤独园精舍，底树给孤独园精舍，冠以这两个人的名称。给孤独是施舍给无父母无子女的老人等可怜人的意思。这个富商从前即心地仁善，有种种善行的人，所以这种名称称呼他。不久，世尊来到舍卫城，接受须达多的供养，包括这座新近落成的精舍。那时世尊为他做了充满着谢意的阶，经典这样将他记载：施灵院植果树，架桥以船渡人，于旷野掘泉水古井，或建立精舍，与那种人幸福日夜有加，持戒乐法，当于后生得善道。而世尊以当来四方增其名义，衷心高兴地接受这个精舍，这就是所谓的底缘精舍的成立因缘。